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所要查考的经文呢，是在诗篇的111篇，诗篇的111篇。诗篇的111篇到113篇呢，都是以哈利路亚作为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起头，而其中111篇以及112篇呢，他们的关系是尤其的密切。这两篇呢，都是字母诗。我们知道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呢，有22个字母。而比方说像诗篇111篇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呢，事实上它可以区分成22个小的段落，而这22个小的段落的句子呢，每一个句子的第一个字就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架构而成的。而这种字母诗的结构呢，也便于也利于呢犹太人他们来背诵来记忆。严格来说，诗篇第111篇呢是一首赞美的诗篇，而诗篇111篇的主题呢是放在上帝的作为上面。在1到10节里面呢，就有5节经文提到作为这个字，并且呢透过上帝的美善表现在实际的事情上面，来表达出赞美神这样的一个态度。以下呢，我们就先一同来读诗篇第111篇。德仁呢邀请了陈家乐弟兄来为你我读诗篇第111篇，之后有一段音乐的陪衬，我们来默想上帝的话语，最后张德仁再为您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诗篇第111篇。我们请陈家乐弟兄。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以下就让你我一同来默想诗篇第111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诗篇111篇呢，是一首字母诗。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字母有22个，可是呢，诗篇111篇只有1到10节，只有10节经文，究竟是如何以字母的方式来排列跟呈现呢？德仁大概呢做了一点研究，也将这22个小的段落大概跟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若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分段以字母的方式将它区分出来。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呢，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段落。第二个字母是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这第二个字母的段落。第三个字母的段落呢，是第二节的上半句，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第四个字母的段落呢，是凡喜爱的都必考察。第五个字母的段落呢，是第三节的上半段，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第六个字母的段落呢，则是第三节的下半段，他的公义存到永远。第七个字母的段落呢，是在第四节的上半段，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第八个字母的段落呢，是第四节的下半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第九个字母的段落呢，则是在第五节的上半段，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第十个字母的段落是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第十一个字的字母的段落呢，是第六节上半段，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第六节下半段则是第十二个字母的段落，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第十三个字母的段落呢，是第七节的上半段，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第十四个字母的段落是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第十五个字母的段落呢，则是在第八节的上半段，是永永远远坚定的。第十六个字母的段落呢，则是在第八节的下半段，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第十七个字母的段落呢，是在第九节的上半段，他向百姓施行救赎。第十八个字母的段落呢，是中间那句，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第十九个字母的段落呢，则是在第九节的最后一句，他的名圣而可畏。第二十个字母的段落呢，是第十节的前面三分之一的句子，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第二十个字母的段落呢，是中间那句，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最后一个希伯来文第22个字母的段落呢，则是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在德仁刚才所区分的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区分成22个小的段落，而这22个小的段落的第一个字呢，就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所排列而完成的句子，所以以色列人呢在阅读诗篇111篇的时候可以说是朗朗上口，而且呢非常容易去记忆啊。一般学者呢将诗篇111篇1到10节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前言，就是第一节，然后呢第二个段落是中间一整段，第二节到第九节提到的是赞美神的原因呢。第三个段落呢则是第十节，它是一个结语，所以第一节是序言，第十节是一个结论，然后呢二到九节是提到赞美神的原因。首先呢你我先来看序言的部分。序言第一节说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一开始呢在前言的部分呢，作者不但邀请人一同来赞美神，他自己本身呢更是在聚会当中，在群体里面一心一意的来称谢神。在第一节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主词有两个角色的一个互换，一个是第一节上半段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而第一节的下半段就是我。 因此呢，在本段是一个诗人邀请人一起来赞美神，而且他自己呢，也在群体当中一心一意的来称谢神。在第一节当中有几个字呢，我们需要特别来解释的。首先是在第一节下半段，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什么叫做大会中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个字念作 sod， 它指的是一种同伴，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诗人当他要赞美神的时候，他是活在一个很亲密的群体的关系当中，而不是一种离群所居的赞美。从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呢，一个赞美神的一个基础跟教会论有很重要的关系。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不是个人在那个地方呢向神来发出赞美，而是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中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同伴的伙伴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当中呢来向神发出赞美。所以第一节诗人他并不是说我要在孤独里面向神来称谢，我要在孤单里面向神来赞美，我要一个人躲在山里面向神来发出称谢，我要躲在石头洞里面向神来发出赞美，不是的。反倒在第一节诗人是说呢，我要在正直人的亲密的关系同伴的关系里面向神来称谢。第一节下半段又说，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公会这个字呢，也是集合的意思。这个希伯来文呢，常常用在这种集合的运动会里面。因此公会这个字，它所指的是一种集合的一种会众，也是一种群体的观念。我要在正直人的同伴关系、亲密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当中，并在会众里面，并在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所以第一节面对赞美神这样的一个主题，也提供你我一点反思。如果当我们在教会当中跟人的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好像一种形式主义，主日到教会当中想要来敬拜神，想要来赞美神，可是跟人的关系却是破裂的，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却是不融洽的，有裂痕的，没有认罪悔改的，没有和睦的。弟兄姐妹，这样的赞美并不是在诗篇当中，诗篇111篇里面所提到的赞美的处境。在诗篇111篇里面所提到的是，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而在一个健康的教会论底下，在一个亲密伙伴的教会的一个团契关系当中，向神来发出赞美，才是神所喜悦的赞美。第二节到第九节呢，提到的是赞美神的原因。首先第二节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呢，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在第二节，作为这个希伯来文呢叫做 masim， masim 这个字呢指的是神的一种行为，神的一种实际的行动。在旧约圣经当中呢， masim 这个字，作为这个字呢，常常是在指着神的一种创造。因此第二节如果跟创造的作为，比方说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整个的大自然，包括各样的动物的繁衍，包括人生命的一种传承，这些创造的作为，诗人说耶和华的 masim， 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大是巨大的意思。凡喜爱的都必考察。考察这个希伯来文呢 Dorash 这个字呢是小心寻找的意思。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呢。神的创造的作为是很巨大的，可是凡喜爱的人都要很小心的，好像拿显微镜一样，详细的、细腻的去小心的去寻找、去观看上帝的作为。第二节经文呢，也是在剑桥大学的 Avendish 这个实验室里面门口所贴的一句话，就是诗篇第111篇第二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自人类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之后呢，就发现了整个的宇宙其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宽阔无边。自从人类发明显微镜之后，就发现原来那个最细节最简单的花草树木动物里面任何的组织或者器官，它的结构是如此的精细。然而第二节呢，事实上是跟第十节做一个对应性的平衡。 比方说第二节说，凡喜爱的都必考察，都必小心的寻找，并且从这些创造的大自然里面去发现上帝的作为，去发现上帝的踪迹。可是这些发现，这些喜爱，并不是让你我骄傲，也不是让科学家自视自大。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此第十节是对科学主义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平衡的观念。一切的智慧，一切的发现，一切的发明，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或许有一些科学家，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认识这份信仰，他们也发现了很多很伟大的一些科学的定论。然而呢，我们却发现从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当始祖犯罪的时候，当人犯罪的时候，可是上帝却把一般的恩典放在这个世界。比方说在创世纪第四章的里面就记载着，在音乐的始祖、牧养的始祖、畜牧的始祖、铁器、钢铁工业的始祖，都是从犯罪的人之后所慢慢去呈现出来的。而这些呈现呢，乃是上帝把这个智慧、把这个理性、把这个思索的恩典放在这个世界当中。可是创世纪第四章也很讽刺地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的进步、这些科学的进展，却没有使得人类的社会更加的和平，更加的祥和。反倒罪恶呢，是每况愈下，恶性的循环，像滚雪球一样。所以科学没有办法解决人罪性的问题，艺术没有办法解决人罪性的问题，包括音乐也没有办法解决人罪性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唯独基督。我亲爱的朋友，或许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流转当中，常常觉得自然界的很多的东西是习以为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里诗篇111篇的作者却看到上帝的作为，而向神发出赞美，而向神发出称谢。你的心是否也常常像第二节所说的，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你是否留心？是否都 rush？是否小心寻找着、观察着上帝的作为呢？我们休息一下，也来默想刚才第一节到第二节，也向神来做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个凡事很小心的、很考察、很细腻的来观看上帝作为的人。不要让神的作为，不要让神的创造之功在这个世界上面所发出的信息，而我们却是视而不见。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在第三节说呢，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第三节一开始，他所行的呢，也是指神的作为，而这地方所用的词呢，跟第二节的作为是不一样的字。第三节所指的是神的护理的一种工作。我们看到春夏秋冬四时的循环，我们看到每一个星球的运转是按照多么精准精密的轨道跟角度在运行着。 上帝创造之工完成之后，就不是歇手不管了，也不是在天上打盹睡觉了。上帝无时不刻的在护理着他的受造物。第三节说，神所行的护理之工呢，是尊荣和威严。我们看到宇宙，我们看到四时的运行，就可以略窥其中的堂奥了。第三节说，他的公义存到永远。第四节说，他行了奇事。奇事这个希伯来文呢，常常在旧约当中所使用的是用来指着上帝的拯救。第四节说，他行了这个拯救，神的拯救的事件呢，这个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有学者指出呢，包括奇事这个用字、纪念这个词汇以及恩惠跟怜悯的关联，似乎这一节所指的是在旧约里面的逾越节的事件。在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最后一灾里面，怎么样在门楣上面涂血，以至于灭命的天使就不至于临到那个涂血的家庭。有恩惠有怜悯。第五节说，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我们看到神在旷野怎么样供应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需要，怎么样用玛纳，怎么样用鹌鹑，怎么样用肉来喂养他们。纵使百姓是如此的悖逆埋怨怨毒神，甚至于在西乃山下拜起金牛犊来，神不是没有惩罚，神不是不追究这些事情，而是当人愿意回转的时候，上帝却永远纪念他的约，把恩惠、把恩典、把怜悯给他的百姓。我常在想，为什么圣经在旧约神学里面用约这个概念来代表神人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的深奥，也非常的令我觉得很感动。人不断毁约，上帝却坚持的守约。透过约的概念来凸显上帝的信实，也透过约的概念也蕴含着上帝那一份锲而不舍的爱。第六节说，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第六节，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这个作为指的是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也就是领导他们引领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整个的过程。历史之所以为历史，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历史。当然过去一直在提到，在救恩的历史当中，我们也必须详细的来考察，我们必须小心的来寻找，从神的脉络跟踪迹当中，成为你我面对未来的一种基础。今天每一位基督徒就好像当年的出埃及一样，所以有人把新约呢称之为 New Exodus， 就是一种新的出埃及。耶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怎么样将我们从罪恶里面买赎回来，以致你我就类比着在旧约当年那些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百姓。可是我们却重蹈覆辙，当我们在看士师记觉得那些人很荒谬，当我们看以色列百姓觉得他们很愚蠢的时候，事实上你我也不断在生活当中埋怨神，不信任神。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乌龟笑瘪，五十步笑百步，就是个意思。让你我从以色列的救恩史当中，也让你我面对未来有一些调整。第七节说，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所以第七节就提醒着读者，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确实就是可靠的意思。然而你我是否信得过神的话呢？你我是否借着神过去在历史当中的手所施行的诚实与公平，以至于信得过神呢？第八节说，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下面那一句呢，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呢，它的意思是指的上帝以一种怎么样的心态来创造、来工作、来开始的。有一个翻译的版本呢，就把它翻译成根基稳固，可永远长存，又以良善和真理为建材。我们看到四时的循环，上帝从来没有让春天走了就不会再来，明年这个时候春天依旧会来临。透过上帝所行的奇事，透过上帝的创造与护理的工作，都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诚实、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正直。而第八节也说，这是永永远远坚定的。人常常是善变的， 然而神却是不改变的。第九节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经文，第九节说他向百姓施行救赎，救赎这个字呢，原文就是赎回、赎金的意思，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我们看到救赎这个字，这个意思是赎金，是赎回的意思，对于被赎者而言呢，他一点功劳都没有。第九节最后一个字可畏这个字呢，和第十节第一个字敬畏那个字，他们是同样的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根。我们观看旧约当中上帝在历史里面的作为，除了上帝的恩典、怜悯、慈爱、守约、信实、诚实、公平之外，我们看到上帝公义的一面是相当令人害怕的。上帝绝不宽容罪，相对来说上帝绝对的接纳悔改的罪人。然而这两者中间却充满了一个矛盾点，就是在表面上有一些人他们是肤浅的悔改认罪了，然而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他们却不怕神，他们认为罪是无所谓的，以至于他们好像看不到神对于罪毫不宽容的那样的一个态度。所以第九节可畏那个字就凸显这个点，神是圣洁的，凡亲近他的也必须要是圣洁的。第十节的敬畏，它不单指的是一种害怕，它当中也蕴含的一种深深的爱、呼召与悔改之后人应该活出的一种生命的态度，就是敬畏神。神不宽容罪，神接纳悔改的罪人，以至于身为基督徒的你我也不应该是一个继续活在罪中的一个生命。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敬畏的态度是如此的重要，如果第十节又跟第二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又有相关联的话，我们是否需要重拾那颗敬畏神的心？唯有在敬畏神的心里面，我们才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本为大，我们才能够透过敬畏的态度去发现生命的真智慧。第十节告诉我们，这种敬畏不是停留在一种理性空泛的层次，而是落实在一种生命的行动当中。第十节下半句说，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在新约当中也教导我们，愚笨人就是呢，听了神的话，听了神的道，却不去做，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而聪明人呢，乃是听见上帝的话语，就去实践，就好比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期待你我今天透过诗篇第111篇，也能够思考你我属灵的建筑物是建筑在什么样的根基上面呢？